好，奉主耶稣圣名哈，继续犹大书哈。好，我们看第二节哈，受书的哈这个对象哈，受书人啊，刚刚是哈这个作者的哈这个自称嘛哈，耶稣基督的这个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哈，好，他看重啊神仆的这种身份哈，好，他敬重他的职分，荣耀他的职分，好。那受书人的称呼哈，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哈，没有特定的对象啊，是所有哈这个受造蒙恩的哈啊这个受审保守的人。好，这里哈有三个称呼，被召的啊，那可见啊我们都是哈神选召的哈，分别为圣，被召举在一个哈神爱里面的哈神的子民。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对啊，是神拣选我们的哦。啊，不是说哦，是我选择要信耶稣的，没有错啊，当然我们要自己做决定嘛。但是是神拣选我们的啦。啊，神从万人当中啊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啊，所以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那里也告诉我们啦，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啊，我们这一群啊是耶稣基督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出来，在耶稣基督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是被召的，被选召的。好，第二个称呼啊，在父神里面蒙爱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蒙召，被选召，我们怎么会在父神里面蒙爱呢？我们就在这个不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嘛。好，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在这个爱的范围里面，在父神爱里蒙爱的，所以可以被神选召乃是神的大爱，所以我们更要过着蒙爱的生活，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第十节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要藏在我的爱里。好，那我们怎么在神的爱里面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啊。主耶稣说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啊。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在这个范围里面了，不要再跑出去这个范围之外啊，是在父神里的才蒙爱的那如果没有在父神里面呢，在外面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蒙受到神的爱啊。所以有些信徒很可惜，在爱中失去爱，在神的恩典当中失去恩典，多可惜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再来第三个称呼，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好，既然我们在父神里面，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保守因信蒙神能力保守。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能力保守。这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很刚强我站立得住没有是神耶稣基督能力保守我们的所以我们会更加感恩就让我想起主耶稣曾经就预言嘛，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嘛，主耶稣说彼得这个魔鬼想要得着你们，好像那个筛麦子在筛你们一样你们都会跌倒你们都会跌倒那主耶稣就告诉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让你不至于跌倒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彼得听完说什么呢？他说不可能啦如果会跌倒是别人啦我不可能不认耶稣你啦如果那个不会认耶稣你的是别人啦，我彼得不会啦，总是跟主耶稣你一起被关下在监牢里面与主耶稣你一同受死，我都愿意啊，我怎么可能不认耶稣你呢？我很坚强呢，我不会跌倒啦，我永远不会跌倒。结果呢他第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鸡就叫了嘛，鸡就叫了主耶稣就回头看彼得嘛，圣经说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就出去痛哭了。
他以为他很坚强嘞，他以为他永远不会跌倒嘞，结果嘞，啊，我很软弱，我很软弱，哦，所以他就想起耶稣的话，我已经为你祷告啦，好，让你不至于跌倒，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彼得他自己有这种经历之后，他真的按照主耶稣所说的，兼顾他的弟兄。对啊，今天我彼得没有跌倒，可以回头，是我彼得比别人更坚强吗？他知道，我彼得没有比别人更坚强，反正我是非常软弱的，对不对？三次不认耶稣，还发誓起咒呢，还发誓起咒呢，哦，之前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死也要认耶稣哦，他讲的嘛，哦，跟耶稣你一起哈，哦，被关，跟耶稣你一起受死，我都愿意。你看到，哦，死也要认耶稣，对不对？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哦，死也不认耶稣，有没有？发咒起誓就是死也不认耶稣啊。一般我们发咒起誓会说什么？我起誓，哦，如果我说谎，哦，我出去就被卡车撞到，被雷卡，哦，打到，对不对？对不对？我不得好死，有没有？我说谎就不得好死，有没有？起誓大概都是这样啦。你看到，哦，那个是极端的落差嘛？前面说死要认耶稣嘛，后面说死也不认耶稣，有没有？你看他多坚强啊！哦，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啊，不是我们哈，哦，比别人更坚强啊，没有啊，哦，人真的很软弱，不堪一击的啊，哦，好不好？好，哦，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五节那里说哈，哦，我们因信啊，哦，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啊，哦，必能得着哈，哦，以后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救恩呐，啊，好，哦，我们才能站立得稳哦，哈，哦。好，第二节哈，哦，就是祝福了。啊，这也是三重的祝福哈，因为我们刚刚导读的时候有谈到哈，啊，这个犹大喜好用那个三的组合了哈，你看刚刚那个也是三个组合啊哈，啊，这个被召啦，父神里面蒙爱的啦，耶稣基督保守的，这里祝福也是啊，连续平安慈爱啊，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加给你们，啊，这些祝福啊，多多的加给弟兄姐妹，连续就是同情，就是怜悯。体恤的意思，啊，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十六节那边说，啊，我们的大祭司啊，啊，耶稣基督并非啊不能啊体恤哈 啊我们的软弱啊，他能体恤，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曾经为人，他跟我们一样，好，啊，他也哈，啊，面对试探啊，只是他没有犯罪，对不对？哦，啊，所以哈，啊，他哈，啊，不会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哎呀，天高皇帝远，哎呀，他不知道哦，人间疾苦啦，他知道做人的辛苦吗？他知道做人的痛苦吗？耶稣都知道，耶稣都知道，耶稣都经历，对不对？只是他根本不一样，他没有犯罪，哦，所以，哦，他能体恤我们的这个软弱，哦，所以，哦，这种连续，哦，就是这个意思了，哦，耶稣知道，哦，我们的软弱，他能体恤人。好，平安呢，就是和平和睦的意思，就是健全的状态当中啊，享受心中的平安，就好像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那里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得到保守，这个就是平安。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没有被保守，一般我们说啊，我们心中非常的这个平静，非常的安稳，啊，心中平安。对啊，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没有被保守呢，我们的这个哈，啊，心是烦乱的，是不安静的，那有平安呢？那有宁静呢？啊，所以哈，啊，耶稣基督啊，保守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嘛，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没有错，但是更需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没有？好，这个就是平安呐，啊，平安，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自己保守，我们更需要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好，再来慈爱，慈爱就是仁爱啊，亲爱哈，就是原文就是阿嘎佩，爱加倍。爱加倍哈，啊，神的爱就是圣爱，就是无条件牺牲的爱，啊，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哈，神啊，耶稣基督啊，爱属他的人爱到底，爱到底哦， 啊，人通常人爱通常是爱没有到底的，爱不到底的，爱不下去啦。好，所以我们说啊，我以前爱你，但是我现在不爱你了，为什么？因为我爱不下去了。为什么爱不下去？有条件，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我爱你，因为你可爱嘛。但是我现在不爱你了，为什么？你现在不可爱，反而是非常可恶，哦，所以我就不爱你了。请问，主耶稣爱我们，是我们可爱吗？我们值得爱吗？他才爱我们吗？有些时候我们不可爱，我们都很可恶呢，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爱我们，对不对？好，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爱是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好，不是因为我们好，好，不是说我们有条件，啊，主耶稣才爱我们，没有呢。好，主耶稣的爱就是哈圣爱，啊，就是阿加佩，啊，无条件牺牲的爱，永远的爱。爱到底的爱，始终如一的爱。好，愿这一些哈祝福啊，多多的加给哈啊弟兄姐妹啊。好，第二段第三节到第四节，好，他就要进入主题了啊。当为真道竭力争辩。为什么在这边犹大说哈，应当为真道竭力争辩啊？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第三节所说的责任所在。第二个原因就是危险所在，责任所在。因为一开始他就说嘛，耶稣基督的仆人，对啊，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就是我的责任啊，啊，这是我的责任。好，所以哈，啊，这个责任就是要维护啊同德的救恩哈，共同的救恩。所以第三节啊，他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德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好，责任所在。他说我想尽心写啊。一开始啊，这个犹大啊，他的原意啊，就是要好好的尽心啊，写一封啊比较完整啊救恩教义的书信啊，来论到啊同德的救恩啊，同德救恩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了，我们相同的信仰。好，原本是这样哦，后来呢就不得不写，不得不啊这个原文啊就是在啊加压紧啊，他的意思就是催逼啦啊。原本哦，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尽心写，我要好好的写，写比较完整的啊那个论救恩的书信。后来啊，圣灵催逼了，神在催逼他啊，哦，被圣灵感动，觉得说救恩真理啊，现在正面临这种危机嘛哈，那个诺斯底主义哈，那些假教师哈，他们所传的这个异端啊，所以现在正面临危机，所以他就先转向啊，来谈论啊异端假教师的真面目啊，并来劝勉信徒啊，要为真理哈，救恩的真理哈，来竭力争辩哈，来征战，为真理征战，打一场美好的哈这个属灵的战争。好，好，竭力争辩，竭力争辩的意思哈啊，就是说哈，这个原文哦，一个字哈，在之上奋斗啊，在什么之上奋斗啊？他用这个字眼，就是用以前的那个奥林匹克哈，哦，那种运动员哈，场上运动员哈，那个状况哈，来比喻啦，比喻一个运动员哦，拼命的哈，努力跑，全力以赴哦，就是要取得胜利。好，就好像那个哥林多前书啊，9章24节到27节那一段啊，保罗说哈，啊，凡在场上赛跑的哦，对哈啊，这个尽力跑，竭力的跑，我要得着奖赏嘛啊，得到那个奖赏。好，所以哈，他要卖力奋力的跑了哈啊，来争取胜利啊，这个竭力争辩哈，就是这个意思。好啊，为什么来竭力争辩啊？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为什么一次而已？因为是真理嘛，真理就是绝对的嘛，永远不改变嘛啊！如果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那不是真理了嘛啊？那会改变嘛？会修正嘛？啊，好像我早上第一节讲的嘛，啊，我们那个立法院一样啊，我们国家的这些立法条文啊， 要不断的这个修正调整，为什么要符合这个现代需要嘛，所以随时在修正嘛。那真理不用，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如果它会改变它就不是真理的，所以一次交付一次就完成了啦，一次交付给圣徒，所以我们的真理是和这个这是符合每个世代的需求。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真理是绝对的，不可增添也不可删减。好，启示录22章18节到19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书上的预言一句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如果有人删去这书上的预言，好，神说就要把生命这个生命册上的份把它删去。好，如果有人加添什么，好，就把这个书上的这个这种刑罚就加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话我们不可删减，不可增添哦。好，那把福音更改了也就是异端了。我们看加太书一章第六节，加太书一章第六节，加太书一章第六节，我希许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第七节，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他就应当被咒诅。这里是保罗在告诉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非常的讶异稀奇啊，你们怎么这么快离开那借着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他们不是传另外一个基督哦，是传基督没有错，只是说把福音更改了啦，把福音更改了。所以第七节说那并不是福音他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说传异端是要被咒诅的。保罗也把自己包括在里面，他不是讲别人而已，他也把他自己包括在里面。所以第八节他这样说，无论是我们，有没有，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还是其他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意思就是说，讲说好，我保罗以前传给你们的到跟现在我传给你们的不一样，那我就是传异端了。怎么前后不一样呢？前后不一样那就奇怪了嘛，对啊，前后都一样，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对啊，真理是绝对的嘛，是不能更改的嘛。所以保罗说连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果是这样都是应当要被咒诅的。所以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来持守维护我们的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了。所以我们这次又来上我们的这个十大信条嘛，十大信条经过这个黄传道帮我们上课，我们就很容易记了嘛，对不对？三信五义二判，大家大概都会背了嘛，对不对？这是基本信仰。好，共信之道，来看提多书一章第四节，提多书一章第四节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提多书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新约圣经307页，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第三节，到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第四节，
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好，保罗在这边也是告诉这个提多我们神的仆人就是有这个责任要来维护共信之道，要来传扬共信之道。好，所以第三节保罗说什么？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也交托了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呢，来传扬这个共信之道。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来维护我们的共信之道。所以第四节说，我现在写给提多的，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对啊，这个道理是我们共信的呢，不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呢，你有一套，我有一套呢，不是说一本各表呢，不像我们现在一中各表，我不是谈政治啦，对不对？对啊，我们看的圣经都一模一样啊，只是分神版跟上帝版，有没有？这个外教会他们是用上帝版嘛，对不对？上帝版，那我们是用神版嘛，大概差别在这里而已嘛，都一样啊，一本同样的圣经呢，但我们不能一本各表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呢？没有呢。我们是共信之道嘛，对不对？我们所得都一样啊，我们传扬的都一样啊。为什么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按照圣经，我们传全备的福音，我们都按照真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对啊，这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啊。怎么会不一样呢？好。看回讲义好，第二个危险所在。第一点是责任所在嘛。好，我们这不是使徒的责任而已是神仆的责任。第一节有解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仆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主的人是主用重价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那个是我们的责任。好，责任所在。好，第二个危险所在因为异端假教师的这个危害。好，这里就谈到这个异端假教师他们的这个本质啦本质他们到最后的这个下场好，第四节说他们是偷着进来的。偷着进来不是光明正大进来的为什么要偷偷进来？因为不是正道嘛，不是正道所以要偷你。如果你是那个是正道对啊，你就开大门走大路嘛，对不对？开门进来嘛，怎么要偷得进来呢？就是披着伪装的外衣带着暗昧不纯正的动机进入教会偷得进来的来牢笼人的牢笼信徒的偷得进来。好，第四节又说是自古被判定受刑罚的人这样这等人他们行事到最后就是自古不是现在才判定自古就是因为像保罗所说的嘛，如果把福音更改了这个人是要被咒诅的所以自古以来都是被神定为要受刑罚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好，这些人是不虔这个虔诚的人只是就是指着说他们不尊重神他们反叛神的一种态度他们在话语跟教训上行为上都不敬畏神不尊重神藐视神。好，第四节又说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好，我讲说他们这种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嘛。诺斯底主义他们就是二元论嘛。二元论。他们认为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嘛灵肉分开嘛肉体是邪恶的邪恶的。那灵是圣洁无瑕疵的。这个邪恶的肉体没办法影响到这个圣洁这个灵所以他们也分成两个极端嘛两种派别就是禁欲主义 跟放纵主义啊，忠义主义，好，所以他们误用啊基督徒的自由，不顾这个伦理道德的规范，为所欲为啊，为所欲为，好，认为说一次得救，永远都得救了，对啊，啊，我已经这个蒙拣选了嘛，我已经信耶稣了，好，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好，所以哈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好，放纵啊这个私欲邪情啊，啊，误用基督徒的自由，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对啊，在这边保罗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蒙召啊是得自由了嘛？对啊，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嘛。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对啊，那个自由是在真理里面信仰里面的自由，但是我们得到这个自由，不是让我们去放纵这个情欲的机会，不要受影响，认为说我那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其他都以后都不会影响到我了。好，这边说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的，不是这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好，再来，这些人他们否认独一的主宰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二元论诺斯底主义，他们是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认为他们把那个神分成这个好几等，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然后这个天使啊，天使又分等级，这个上等的天使，然后慢慢最低阶的天使，所以他们也分成两派，一种是认为耶稣就是最高级的这个天使，另外一种就是认为说耶稣就是最低级的最低级的这个天使，透过耶稣来接触这个带着肉体的这个人类啊，人啊，因为圣洁无瑕疵的神怎么会跟这个带着肉体的人接触呢？神不会这样啦，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啦，就是基督，就是独一的主宰，主宰的意思就是无限量的权力，绝对的权势。好，你看到这些假教师，你看到他们这个满口说耶稣是主嘛，但是他们的存心跟行为却不肯顺服神的真理，等同否认神主宰的一个地位。好，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对啊，嘴巴说是认识神，嘴巴在传基督，但是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自相矛盾，所以这些假教师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那你就说，他们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呢，连那个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呢，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呢，很谨慎，不然就会受欺骗哦，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保罗当时向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说，他很担心呐，他们很担心这个信徒被蒙骗，就好像古时候那个蛇来这个诱惑欺骗这个夏娃一样失去像基督所存一纯洁的心就受迷惑了，所以这边犹大他就提到那个危险所在，有异端假教师的这个错谬的教训责任所在，这是耶稣基督仆人的责任，所以他写这封书信要大家为真理竭力的争辩。好，第三段是第五节到十六节，当以被盗者为鉴戒，他谈到责任所在，谈到危险所在，好，要以这些被盗者为鉴戒，因为这些人 是自古被判定要受刑罚的人哦。好，第五节到第七节啊，他就讲到历史的事件三个见解，三个见解。第一个就是第五节所说的，过去啊不信的以色列人被灭绝。第二个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不守本位的天使被拘留。第三个见解，第七节一位行淫的诚意被火焚烧，就是索多玛和摩拉。好，先来谈第一个这个见解，不信的以色列人被灭绝。所以第五节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对啊，神救百姓出埃及就是要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来享福气嘛。对，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人灭绝了啊，不是把他们救出来吗？啊，救出来为什么把他灭绝？神自我矛盾吗？神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会灭绝？不信的啦，把那些不信的灭绝。好，神不是救出来要把他灭绝呢，神是救出来要让把他们带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嘛，是不是？好，那为什么会把他们灭绝呢？因为他们不信。好，这里犹大说这件事情你们虽然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对啊，你们知道这个历史事件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因为人很健忘。好，有一句话这样说嘛，历史给人的教训是什么？历史给人的教训是说，人永远没办法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这是历史给人的教训。对啊，好，所以虽然你们知道，我还在不断的提醒你们呐、啊，从前神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对不对？哎，但是就把那些不信的人灭绝了，所以我们不要当那个不信的以色列人哦，看希伯来书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七节，三章第七节。好，圣灵的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十一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好，这里就说你看哦，为什么神把那些不信的人灭绝？这里说他们硬着心啊，硬着景象啊，常常在旷野惹神发怒啦、啊，不断的在试探神啊，在埋怨神啊。这里又说观看神的作为四十年之久，但是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什么原因看十六节，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十七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因为他们不相信，不是神不带他们进去，是他们不相信。所以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啦，没有东西吃啦，遇到困难啦，就在埋怨神啦，埋怨摩西啦，说什么难道在埃及没有比较好吗？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吃要这么饿死每天都吃妈啦，吃到很厌烦我们记得在埃及都坐在肉锅旁边有鱼吃有肉吃有什么蔬菜啦，有黄瓜有西瓜啦，对不对每天这个吃这个妈啦有什么好吃，对不对？我们不如回去埃及好了啦那遇到危险的时候，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吗为什么把我们带出这个旷野，死在旷野呢，无葬身之地呢在埃及没有比较好吗你看
讲那种话嘛，对不对？所以是他们不信的缘故，这是第一个见解。第二个，不守本位的天使被拘留。天使原来是受造美丽的，结果因为骄傲不守本位，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嘛，为我们这个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那结果哇，天使不守本位，天使是服役嘛，他是天使啊，来为我们这些得救恩的人效力。但是到最后他说他要跟神一样，他要升到高天，坐在这个至高处啊，结果就被神从天上甩下来嘛。看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时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十四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你看到他就离开本位嘛，他的位置不是在，他的位置不是要坐在宝座呢，他是要为这个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吧，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啊，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结果他离开本位了啦，他要当神啊，所以就被神从天上甩下来。好，到最后就主用这个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的地方，等候大日的审判。好，第三个见解就是一位行淫的诚意被火焚烧，索多玛俄摩拉。一位的意思就是说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都没有改变，生活方式沉迷不改了，沉迷不改行淫。这里就谈到这个与性行为有关系的淫乱，这边特别谈到逆性，不是顺性，逆性就是不同于天父的性质，神的设计嘛，神的安排就是这样啊。但是他们违反神的设计，神的安排，结果呢，这个就是逆性嘛，逆性，就是同性恋，神造男造女嘛，那婚姻就是男女的结合嘛，性也是男女的结合。那如果男跟男女跟女，行这个肉体的行为，这个是神所憎恶的，这个就是逆性，这是神所憎恶的，这是要用石头打死的旧约。好，那罗马书那边也说吧，他们就得了这个应得的报应，应得的报应，要受刑罚也要得应得的报应，我们知道这个会得到艾滋病，这个是神所憎恶的，好，所以这是历史的一个见解，读到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社会的氛围，现在讨论的议题，你看，同性议题同婚议题，多元成家，这个都是这个违背神，这个都是逆性的行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两人结合，怎么会多人呢，怎么会同性呢，但是现在用那些谬论嘛，这个尊重人权嘛，如果你没有这样，就是歧视人权呢，歧视人权，那我的自己的身体我不能自主吗？我有那个自由吗？我有那个权利吗，结果呢很多人不了解这一块，就说对对对，我们要有爱，没有爱，社会大众其实，一般不是，不是认同，这样的议题啦，只是说第一个，因为现在用那个大帽子扣下来嘛，我们要尊重人权，如果没有这样就歧视人权，我们有爱，我们有爱，这第一个。第二个大概就说那没有我的事情啦，对啊，他们家的事情跟我什么事情，他要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跟我什么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是吧？跟我没关系啊。哦，啊，他们要怎么样？他们家的事情啊，怎么会跟他们有关系？怎么跟我们没有关系？哦，这个美国很多州哈，哎，他们那个实行这个同婚哈，他还没有多元成家哦，哦，这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哈，这个议题哈，好，已经十年了哈，他们就知道苦了，怎么跟他没有关系？他们现在后悔了，好，他们现在啊想要再把它改变过来了，为什么跟他没有？怎么跟他没有关系？跟他息息关系啊。好，那现在哈，这个两性交易啊，现在不能讲两性交易，你想两性交易啊，说啊歧视，现在不能，以前都是两性教育嘛，但是现在不能讲两性教育，就要想哈，性别平等教育，因为还有第三性。那圣经告诉我们嘛，啊，起初啊，神就是造男造女嘛，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神造男造女，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神只有造两性，哪有第三性？那有三性。好，所以性别平等教育现在也在国小就开始教了，哎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教他们性行为，教他们这个自慰，教他们还有第三性，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的性别，开什么玩笑啊。所以现在以前有个口号嘛，说自己国家自己救，我看现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自己教了，真的啊，你们现在面对哈，这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好，我说现在基督徒哦，你躺着也中枪了，你躺着也中枪。啊，你是基督徒哦，哈，你们是歧视人权的啊，你们没有爱，对啊，你一句话都没有讲，对不对？现在外面的氛围就是这样，你看到那个反对的哈，都是教会哦，就是教会带头在反对的，对不对？哦，所以魔鬼很厉害哦，魔鬼现在哦，把它造成对立。魔鬼现在把它操弄成这个宗教对立，都是教会的，其实是吗？其实不是呢，教会是少数人呢，但是大部分反对的都是教会吗？没有了，不是。啊，现在魔鬼太厉害了，他从各方面渗入，从教育，从文化，从政治，从媒体，无孔不入，真的啊，无孔不入。你看连现在媒体也是一面倒啊，一面倒，你看到那个支持同婚的去抗议游行，对不对？啊，不是，哦，你看到他们就报道很大篇，那个反同的，反对同婚啊，反对多元成家的哈，你看到去抗议游行有什么论述，有什么文章，你看到都不报道，也不刊登，有没有？有没有？啊，他们有说，你看到大家都没有意见嘛，大家都认同嘛，是吗？不是，所以现在社会上的氛围是这样，这个是危险所在哦。像这边所说的那个危险所在，一味行淫的诚意一直都是这样，很恐怖。好，我们这一节就上到这边，同心默祷，阿们。